OK， 好，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先来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是的，真的谢谢你派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来到这个世上，让我们能够认识你，谢谢你啊，让耶稣成为世界的光，来到这个世上照亮所有的黑暗。主啊，真的，不会说弟兄姐妹祷告，包括孩子自己，就真的求你啊，让我们每天能够透过你的话语啊，让我们能够光照自己的心，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心里面还有什么样的罪，我们不愿意悔改，不愿意认罪的啊。主真的求你帮助我们，主也真的把我们每天读经的时间交付在你手里，让我们能够透过你的经文，能够认识你啊，更爱你啊。谢谢你，一下我们就去明求，阿门。好。那我们今天要讲的呢，就是以赛亚书21-30章。然后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把读经者的信念先念一遍，大家请。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提摩太后书3:16-17。 OK， 好，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呢，就是以赛亚书，我忘了改，21-30章，我等回去要改一下。对，然后我们再快快的复习一下，说以赛亚书呢，它的主题就讲到神的审判跟拯救，然后1-39章呢，就是前半章书呢，大部分都是 focus 在审判，当然在审判之间，我们也会看到很多的盼望，还有神的拯救，然后。我们看到说，就是我们两个礼拜前读的，就是主要是在讲到审判犹大，然后上个礼拜我们主要是看到在审判列邦，然后这个礼拜呢是有审判列邦，还有审判世界，然后之后就会有一些还有一些历史记载，然后审判完之外呢，第二半书呢就是安慰之书，从40章-66章呢主要就在讲就是归回的应许、拯救的应许，还有复兴的应许。然后记得两个礼拜前有给大家看这个图，就是我们读以赛亚书的时候记得说，就是我们在读的这个故事中，大概一开始都是审判，然后会有讲到耶和华的怒杖，就是亚述，然后但是审判之后呢，有拯救，有在旷野中的大道，然后因为有渔民，然后最后还有复兴，然后中间会然后强调过很多次，就是以色列的圣者，就讲到神，还有耶和华的仆人，就是预表着弥赛亚。然后，因为我们今天，我们过去这礼拜是把，就是把那个读到30章嘛，所以大概是就是把以赛亚书读完了一半了。我们接下来还有四个礼拜的时间。那今天因为读了一半，所以我想要再重新的再复习一下，就以赛亚书的一些重要的教导。那希望大家其实我们在读了这个半本以赛亚书之后，你也会看到说这些东西真的是重复的一直出现。所以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讲到说，就是一开始我们第一章就有看到，就是讲到说百姓被审判的原因。那从第一章里面呢，就是第一章一开始我们讲，之前讲过是以赛亚书，等于是他的导言，就在讲到说，为什么神要以赛亚去宣告这些话给以色列民，就是因为他们做了这些事情。首先就是他们有离弃了神，不肯悔改，然后他们用虚伪的敬拜，就是他们虽然有做出敬拜的动作，但他们的心、他们的口却。他们的心却没有真正的来敬拜神，然后讲到说他们舍弃了公义，然后他们最爱的不是神，而是假神。然后，但是呢，讲到这些审判之后，神也是，就是我们讲到说审判总是会有一个盼望，那神又给他盼望说，但是神会怜悯他们，会留下余种，然后归正的人会得蒙救赎。那我相信前面这1-4呢，我们在过去这几个礼拜读神对就是对。以色列人对列邦的一些警告里面也看到，其实这几个警告就是他讲他们不离弃的神，不悔改，他们没有行公义，这些都是一直在重复的。然后就是看到说，其实就讲到说罪呢，我们也是在讲台上，在牧师讲台上常常提醒我们，罪只是一种心理的状态，然后是我们表现出来我们是悖逆神，然后说献祭呢，还有这些我们像一些行为呢，其实都不是解决的问题，真的唯一解决问题就是要悔改。然后行公义，然后相信耶稣神派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所做的一切的事情，这才是真正的解决问题的方式。然后还有弥迦书，今天我们也有看到嘛，就讲到 Jordan 他讲说他最喜欢的经文就是弥迦书这里讲到，就是我们是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这才是神所喜悦的，而并不是所谓的献祭啊，或者我们所做出来的一些行为。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讲到说啊、有一个重生者，就是与神同行的人必须圣洁。他就是在对以色列人对犹大还有对以色列的提醒当中，你会看到说，就是神要告诉他们说要圣洁。那讲到神的圣洁，在以赛亚书里面啊、我们最容易看到的呢，我觉得就是我觉得说最明显的吧，应该就是说是第六章，就是以赛亚来到啊、看到神的宝座的时候，他就说。就是看到神的圣洁。那我们之前有讲到说圣洁的圣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分别为圣
嘛，就是分别出来是指说是是不同的，对不对？那但是圣呢，那指圣，那洁呢，这有讲到说就是，然后这里我们之前也有讲到说就是圣，其实在其他的假神也是会有这种概念，就其他国家也是有这种概念，就是他们自己的神，他们觉得他们的神跟别人的神是不一样。但是洁呢，这个呢是啊、是讲是我们的神是跟其他的神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讲到说他这也是啊、这就是纯净而完美的道德，就讲到所以是圣洁这两个词是其实是讲到两个不同，一个是完全与人不同，然后另外一个是讲到说他是道德上的纯净完美，所以就是说我们讲神的圣洁是这样。那啊、以赛亚书常常提醒我，就是说与神同行人，我们也是必须聊圣洁，我们要记得我们也是被分别为圣，因为耶稣基督我们所做是因为神的救赎，我们也是被分别为圣，然后我们应该在我们的道德行为上也是要表达出来，反映出来神的圣洁。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讲到说神的百姓必须信靠神啊、那这里呢，其实是透过了三个这个以赛亚书里面记载的三个历史的危机里面，我们会看到说神透过以赛亚要提醒民众要信靠他。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以赛亚书第七章到第八章这里，然后就是有讲到说啊、有两个国，就亚兰王跟以色列王，他们要联合起来要攻打啊、耶路撒冷。那犹大就是生存危机，然后亚哈斯王也非常的担心，然后但是呢，神就透过以赛亚来安慰啊、犹大百姓，跟他讲说不要怕，因为他这个讲到说啊、不要害怕，不要轻举妄动，因为敌人所谋的必立不住，所以透过以赛亚书就是讲到说要信靠神啊、不要怕。那真的后来我们也看到说真的就是像神透过以赛亚所说的预言一样，就是跟他们讲说真的他们虽然有两个国亚兰王跟以色列王你要联合起来攻打以色列，但他们却没有成功。然后三年后亚兰王被亚述就是被亚述王被亚述就是来攻打亚兰，然后他们亡国，然后十年后以色列也是被亚述那个也是我被亚述那个就是怎么说？我想什么词？那个就是也是被亚述来攻打，然后也是亡国了。对，然后所以我们首先第一个看到就是讲到说信靠神，那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第一个历史危机。然后第二个呢，也是我们是上周读的，在二十章那边有讲到说非利士人跟几个其他的小国家想要一起来背叛亚述。然后那个时候呢，就很多国家其实看到大家要在一起来攻打这个强大的国家亚述，很多国家都想要参与。但是犹大国呢，就是以赛亚就警告，就神透过以赛亚来告诉犹大国说，不要参与这个。然后我们也后来看到，其实这是一个很明智的，因为这些国家到最后全部都被亚述征服，然后很多国都亡国了。然后第三个历史危机，这个我们还没读到，这个、我们下个礼拜会读到，就以赛亚书36章到39章。那这里呢是讲到那个亚述王要来攻打犹大，然后西拿基利 Sennacherib 就是来攻打耶路撒冷，然后那个我们之前在那个列王记跟那个 Chronicles 叫什么历代志里面也有记载过，我们也有读到，就看到说亚述他们来攻打耶路撒冷。那这里呢，就是神又透过以赛亚再一次又传讲信息跟他们讲说，要信靠神，因为神必拯救耶路撒冷。然后我们也看到说，那个时候我们就看到，就如果大家还记得我们之前读到的话，是突然就这里有讲到，就是那个突然有消息传来，然后西拿基利就赶快拔营回国。然后有一天他在庙中拜假神的时候，他就被他的儿子给杀死。那所以又看到了。是犹大经历了第三个危机，然后也是神就透过以赛亚告诉他们说必须得要信靠神。 对，然后我们过去这周也读到了一个非常著名的所谓信心的呼吁，那请汪洋帮我读一下好不好？就28:16。
以赛亚书28:16，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宝贵的房角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
谢谢汪洋。那大家看到这段经文的话，其实会想到什么？在新约里面，我觉得这个很耳熟。就是讲到说耶稣是我们的房角石嘛，对吧？所以也是就看到说，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所谓所谓的根基，信心的根基，其实就是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嘛。耶稣是我们的房角石。好，然后那前三个主要的教导，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吗？就是讲到说以色列人做错了什么事，然后讲到说要信靠神，还有讲到说我们与神同行的必须圣洁。前三个有没有什么问题？好，第四个我们看到的重要的教导呢，就是神是历史的主宰。因为你就看到说神其实会用各种就是列邦列国来称来一切都是在他的掌控之下。当以色列人背叛神那个神呢是透过亚述亚述就成为了神怒气的杖对的怒杖，对，然后来审判以色列，还有审判列国。但是我们也看到说，其实神虽然是利用亚述，但是神并不是说亚述你所有事情都做得对，因为他后来我们也看到神也是有 judge 有审判亚述，透过其他国家来审判亚述。因为然后我们就是可以看到说，虽然这样子看起来像互相很多国家在互相的就是残杀，然后打很多打仗，但其实神一直都是在神在掌权，真正的掌权的只有一位，就是我们永生的神，然后说我们要敬畏他。然后审判之后呢，就是有救赎，就是神的怜悯。那这个我们之后会其实会继续读到，但是我们在读1-30章的时候，也是有看到，就是说每次讲到审判的时候，总是会有提到渔民，总是会提到这些悔改的那些犯了这一章说他们犯了大罪，但是审判之后会有渔民，那神会把他们带回来，然后神会复兴他们。那这有讲到说，渔民就是神的恩典，也就是人的盼望，使灾难之后人能够重新仰望神，以信心盼望新的开始。新打错，对，对，所以就是神的审判。虽然我们在读审判的时候，读审判的时候觉得说哇，真的好像很惨，就是很多国家都就是被神审判被神，但是神总是有保留一些渔民，就是那些愿意悔改转向神的人，神总是会救赎然后复兴。然后最后呢？以赛亚书重要的教导呢，就是讲到弥赛亚的预言。那里面我们之前有讲到，就是在第7章开始，一直到第11章，到第11章、12章那边，一直都有讲到弥赛亚预言。那就是讲到说，弥赛亚是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是加利利的大光。今天其实我们牧师也有讲到嘛，就是耶稣就是那世界的光。然后讲到说有一子会赐给我们，这个也是我们圣诞节的时候常常会读。然后最后就讲到说是耶西的根，就是讲到弥赛亚是大卫的后裔。那对，然后之后呢，这我们有讲的就是之前我们算有一些弥撒预言，但之后呢，我这里我就顺便就是算是预告一下，我们之后读40-66章的时候，里面会常常读到一个受苦的仆人。那这个呢就是预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其中有四首很有名的，就是仆人之诗，这有1-4。那我在这里我就先给大家就是预告一下，我们之后读我会再多讲。就是第一首就讲到了仆人的谦卑，第二首是描述了仆人的事工，然后第三首是讲到仆人的忠诚，他受羞辱，但是还是服侍主。然后最后就是讲到第四首，就是我们这个第四首其实可能是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比较常读到的，就是讲到仆人的死，就讲到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上所遇到的一些事情。那就讲到说这四首仆人之诗呢，其实都是在耶稣基督上应验的。然后以赛亚书有关弥赛亚预言，就是唯一能够符合这些所有的预言的，就是又是君王又是一个受苦的仆人，那唯一的话就只有耶稣基督。那其实我们也讲到说这个其实也是很宝贵，因为我们讲到说就是以赛之前我提到说那个死海古卷嘛，就讲到说以赛亚书是死海古卷其实是保留最完整的一本，那就是里面就让我们真的看到这些预言呢绝对不真的是神的话，也真的是神透过以赛亚在对以色列人还有对我们宣告，那并不是后来的人去改的，是在耶稣基督出生以前就已经成书的。好，大家对这六个重要的教导有没有什么 问题吗？看十九号，做的那么直是有问题吗？好，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这六个相信大家在过去在读以赛亚书的一到三章中，其实都看到这些东西都常常出现了，就讲到说神的审判，讲到神的怜悯，然后讲到神啊、神会预备了救主，神的救赎计划。
OK，
好，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吗？好，然后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我们过去这一周所读的。那我们过去这一周是从21章读到30章。那21、22、23呢，其实是持续了我们上个礼拜所讲的，就是上个礼拜大家记得，就上个礼拜国瑞尔讲到说，就是神来审判列邦嘛，就是每一章有时候就是里面讲到审判不同的国家。那我们最后读的呢，就是我们一开始读21到23章，就是后半段，就是在审判列邦。那这里就记得说，这里我们想要看，我们神要我们看到的是耶和华是全地的主，他并不只是以色列的神，他是全世界的神。那所以他的审判呢，不只是他的权柄呢，不只是只有以色列民，而是所有全世界所有的列邦列国都在神的掌权之下。那就是讲到说，这些一连串的末世呢，其实除了讲是神耶和华是全地的主，也是讲到神的公义，还有神的圣洁。那然后这有讲到说，提醒一下，就是神审判亚述并不是因为他打击了神的百姓，而是因为他狂傲自大，他没有活出神的心意。那就讲到说，然后也是来提醒说，就是神是会审判的。就是牧师其实今天也有再一次的提醒我们，很多时候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说也是很大的提醒，很多时候神的怜悯反而会让我们觉得说这个是神错认为，觉得说哦，神觉得我没有什么问题，就觉得说就是牧师提出来，就说有时候看到神的怜悯，反而会让我们轻看了我们自己的罪。那千万不要这样，就是要记得说神的怜悯，但是我们神是怜悯，但是神也是公义的，神是会神是一位公义的神。那所以我们自己的心里面、生活里面的最心里的罪，是真的是要尽快的处理。然后然后这里就讲到13到20章呢，都是讲到一连串的，有讲到说是 burden， 就是重担。然后我们有看到说，我们上个礼拜呢，从13章到讲到第19章，讲到巴比伦、腓力士、摩亚、大马士，还有埃及。然后今天呢，就是讲到了21到23。我们上个礼拜读到了21到23，是剩下的三个，就是这三个，就是海旁的旷野，然后异象谷，还有推罗。那这21到23节这里有点特别，他要看你不同的译本呢，他们有的会把那个，就是他这里是有一个一语双关的末世，你不同的译本，特别中文好像都通常都会翻出来，英文的有的他反而是没有翻出来，就是他会讲到说你会看到说，比如说那个对巴比伦的那个末世的时候，你讲到说他原文他是讲到海旁的旷野，但是有些圣经的译本就会标说，这个是对巴比伦说的，然后对沉默呢是对杜马或者是对以东，然后对荒地呢对亚拉伯，然后异象谷呢其实是指的是耶路撒冷，是一种一语双关。那如果你的圣经里面没有标注的话，其实是可以把这个记下来。那这就讲说这里的背景呢是Sennacherib西拿基利王要对背叛他各样的国采取军事行动，那神也是透过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行审判。Okay， 好，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的话，我们就来看接下来这四个末世。好，然后所以21章呢就是讲到了，首先是讲到海旁旷野，就是这里讲到了就是对巴比伦。那所以我们看到预言的内容呢，就是对巴比伦说，巴比伦倾倒了，然后所有一切的神像都要打碎于地。然后我们这里呢，其实是要提神是要透过对他对巴比伦的审判呢，是要提醒犹大，就提醒以色列说，他们唯一的依靠呢，其实就是耶和华，依靠其他的势力呢，其实永远都保不住。因为当时他们就记得说，以色列他其实被亚述攻嘛，他是想要去找其他依靠，去找巴比伦，去找埃及。那神透过这些对各个国家的对列邦的末世呢，其实也是希望能够让犹大让以色列看到说，他们唯一的依靠呢是主耶和华，其他的都不能依靠。然后接下来21章下半段呢，是讲到杜马。那这一段呢，其实就是我也是去看了很多，其实真的是有点不太清楚这一段到底想要表达的 意思是什么？因为是很短很短，因为大家如果看圣经的话，其实就只是，哎，我找不下来，就是21:11-12，就短短的一句，然后就讲到说这里呢。是讲杜马，那应该是指责是以东，就是从那个意思上讲，应该是以东。那就讲到说，哎，就是夜什么时候要结束？想要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天亮。然后，但是却得到一个很模糊的回答，说早晨将到，黑夜还会再来。那如果你还要想要问的话，就回头再来。就是，我觉得就是大家都还不是很清楚说这一段为什么会在这里，因为就好像就是短短的几句，然后也是一个很。对，就这个就是我们是讲来说是一个意义模糊的预言，不是很清楚。那其实就是说，记得就是我上礼拜讲的有提到，就是 "Don't scream where the scripture whisper" 这种，有的时候没有很清楚、没有很模糊的话，我们也就不需要去过分的解读。好，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讲到亚拉伯，那这里呢，就是一样的，就是我重复之前对跟巴里文讲到说，就是。他们想要跟列邦列国想要一起来合盟，然后去打抵挡亚述，但是就是其实就是他们自己都自身不保，就是那就是要透过对亚拉伯的审判，想要来提醒犹大，提醒以色列南国，就是他们唯一的依靠是耶和华，那不要去依靠其他神，不要去依靠假神，不要去依靠偶像，不要去依靠人。那我觉得也是对我们自己的提醒啊，就是我们自己，我们心里的依靠到底是什么？是真的是主耶稣，是耶和华，还是说是我们的一些物质也好，或者是人也好，或者是什么也好的？然后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吗？有没有什么想要分享的？前三个国家，然后之后呢，就是讲到了那个异象谷，就是讲到耶路撒冷那。这里的预言呢是有一点比较特别，因为它其实是预言了两件不同的事情。因为你他一开始是讲到说，22一开始嘛是讲到说他们所有的官长都要逃跑，然后因为敌国已经打下来，然后但是我们反而23之后又看到说，其实经历了这件事情之后，耶路撒冷反而没有悔改。反而是这就23:13这里讲，谁知道人到欢喜快乐宰牛杀羊吃肉喝酒，说我们吃喝吧，因为明天就要死了。那这里呢，其实就是看到了说是两件不同的事情。首先呢，一开始是讲到亚述Sennacherib 西拿基利派大军围困耶路撒冷，然后但是我们之前有讲到说，他虽然他围困了耶路撒冷，但是他被拔营就跑回国了，然后之后被杀死。那所以说以色列。神就派天使拯救了耶路撒冷，拯救以色列，但是他们平安之后呢，他们却还是继续远离神，却没有愿意悔改。然后所以后来呢，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 Nebuchadnezzar 就来，然后真的就使以色列南国亡国。那所以他这里呢，就是有讲到说，后面讲到说，哎，谁知道人到欢喜快，就是讲到说神拯救他们，他们却没有悔改向神，然后后来又就是神又透过。巴比伦来审判那个犹大。然后最后呢的最后一个重担呢，就是讲到推罗。那推罗呢，它其实是一个贸易的城市。那这里呢有就是比较特别，就是说他有讲到说，推罗他会要奔回荒场，甚至没有房子，没有可进之路。但是呢，在对推罗的审判中，里面有讲到说，哎，但是这个并不是永远的审判，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会就是会眷顾耶和华，必眷顾推罗，使他得利益，与地上的万国交易。那这个其实呢，我们也是有看到说，就是说推罗他原本是一个海上贸易的城，然后跟各个国家，就是你行贸易的话，其实就是跟各个国家都是有关系。那他们也是会被审判，但是后来呢，会反而所得的利息都归耶和华为圣。那这个我们其实是有看到。就是在从考古历史上是真的有看到这个预言的实现，就是推罗呢，其实大家看到右边的那个图，通常推罗呢，它我们通常讲的推罗是就是那个岛，但它不只是包围湾那个岛，是岛它在岛的另外一边，在那个大陆上面呢也是有一些城市，然后就看到说，其实巴比伦它一开始呢，就是尼布甲尼撒，它一开始先毁了路上的城市，然后后来是亚历山大又 就这右边这个图其实是讲亚历山大攻推罗，就是把那个岛也进攻推罗岛屿，然后把推罗摧毁。然后之后呢，我们也看到说，哎，推罗其实又恢复了。然后在圣经里面有记载到，耶稣曾经到推罗那个地方去，就是大家这里就是马太福音十五章二十节，大家还记得就是有一个外邦女子来求耶稣医治她自己的儿女，然后耶稣的回答好像很严厉，就说哎，是他的救恩是给以色列人的，然后那个。那个就是，然后讲到就是那个那句话怎么讲去？就是我讲，就是说那个听起来很严，就是说，哎，那个就是要给以色列，然后那个想想原话是什么？
不可能把你给。
对呀，不可能，对，然后就记得那一段话，就是听起来很严厉了，但是其实也是就看到说神的救赎就要一开始是先从以色列开始，然后之后外邦人也是会有的，对，然后。在《使徒行传》里面也有记载，在保罗宣教之旅也是有到推罗去。那从推罗就是从经过这些事情上，我们看到说，其实推罗是很早真的就是有基督徒在那边有相信主耶稣基督的，然后直到今日，所以也看到了，就是真的是看到了，就像以赛亚所预言的，就是他们虽然被攻陷，但是他们会神有余民，然后有复兴。好，那有没有什么问题？对审判列邦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接下来就是要读那个24章到30章，有没有什么问题？审判段有没有什么问题？好，然后后半段24到30章这里就是开始，然后这个会我们会读到下个礼拜，都是一直在讲审判世界。那24章到30章这里，我先把就是标题都先标出来，所以。24章到30章，20到27呢，其实是我们读的时候呢，其实是一个神对全地的审判，还有拯救，然后所以我们看到说是，其实25到27章是很多对神的赞美，然后这里呢重复的词呢，我再看一下，重复的词呢很多，到那日，到那日，到那日，所以我们刚才说到那日会有审判，到那日会有拯救，到那日神会拯救信靠他人，然后最后会有审判后的赦免和拯救。那我们请大家来帮我们读一下，就一人读一节，从那个孔老师帮我从这从以赛亚书24章21节开始啊，一人
读几节，
就你就读一个 bullet point 就好。
以赛亚书24章21节，到那日，耶和华在高处必惩罚高处的众军，在地上必惩罚地上的列王。
对，所以我们就看到，首先我们看到说到那日是会有审判的，然后 Alice 帮我读。下一个，
以赛亚书25章9节，到那日人必说，看哪，这是我们的神，我们素来等候他，他必拯救我们，这是耶和华，我们素来等候他，我们必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
对，所以我们就看到了，虽然有审判，但是我们要等候神，因为神会有拯救。来下一节，
26章1到3节，到那日在犹大地人必唱这歌说，我们有坚固的城，耶和华要将救恩定为城墙，为外邦，为外国敞开城门，是守信的义民得以进入，坚信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依靠你。
对，所以又看到说，就是神的拯救，然后神拯救那些那个信靠他的人，依靠他人。这又讲到说坚信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依靠你。然后司机，
到那日，耶和华必用他刚硬有力的大刀刑罚鳄鱼，就是那快行的蛇，刑罚鳄鱼，就是那许行的蛇，并杀海中的大鱼。
然后下一句。
当那日有初九的葡萄园，你们要指着这园唱歌。
对，所以就看到神的审判，还有审判后的赦免跟拯救。然后最后一个，
以色列人啊，到那日耶和华必从大河直到埃及小河将你们一一的收起，如同人把树蛇果石果一样，当那日必大发脚声，在亚述地将要灭亡的，并在埃及地被赶散的都要来， 他们就在耶路撒冷圣山上敬拜耶和华。
嗯，谢谢谢谢弟兄姐妹。对，所以就最后就看到说，所以我们从看24到27这里，就把几个有到那日或当那日的经文拿出来，就看到说，哎，有审判，但是审判的时候呢，如果我们是依靠神，我们一悔改转向神的话，那神是会啊、是会拯救的。然后最后呢，神，然后27章这里12到13节就看到说，神也是会啊、拯救，不只是就是以色列人就拯救列伯列冈，然后我们也在之后，我们从啊、启示录里面也看到说，真的列国列邦，我们全部都会，神愿意悔改转向神的，都会一起来啊、敬拜神，一起来把荣耀归于神。哦，你的意思是说，就是说神的，就是我们常常说，就是列国列邦会总有一天会来转向神，然后这样是不是？还是说怎么说？
就是我知道这几节他讲的是神对这个世界的审判和拯救，但是就是读的时候，就是读一些小的句子的时候，它会出现非常特定的。
哦，就只是哦 ，OK， 我了解，就是我懂你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看到说我们的 outline 里面是说是审判世界。
哦，
但是你读的时候就是说，诶，为什么没有读到美国，就是只读到中东那块地，这样的意思是不是 ？OK， 那其实这里就是讲到说，我们讲到说，就是神给以，就比如说神透过以赛亚，然后对人宣判审判。那但是虽然说神是超越时间的，但是我们人是活在时间里面的，对不对？那我觉得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神真的是对以赛亚说，哎，就是我以后我会审判全世界，会审判这个国家，审判这个国家，就是超于他们现在所认知的世界的话，其实对他们来说，其实也没不了解嘛，对不对？就是对他们那个，就是或者说，就是对那个以赛亚那个时代人审判这些所有的国家，对他们说就是他们的全世界。Yeah。对，就是神透过先知说话的时候，其实是对着那个时代的人说话。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就是整本圣经看下来说，其实真的神他不是只是 limit 在那个地方，是全世界全各国。就我们看，特别在新约里面看到嘛，就是福音传到世界各地，然后耶稣也讲到说，我们到地极都会听到神的福音，然后都会悔改向神。很好的问题。呀，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吗？有什么问题？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看最后的28、29跟30章。那28、29到30呢？但这里我想要说，我们其实还没完完全全读完，我们接下来这个礼拜会继续读，因为28、29还有三十章呢，其实是几个又是一个六祸的开始。那我们之前第一次有两个礼拜前首先有读到第一个六祸，就是比较短，是5章8到23节，是对六种人的责备。那第二次的六祸呢，就是我们现在正在读的，就是从28章到35章，是对六个国家会对某种类型的人的责备。那先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我们第一次的六祸呢，是我们之前两个礼拜前有看到，就5章8到23节嘛，就是有讲到说是这六种人，就是一是只顾自己的人，不求神的人，不惧怕神的人，颠倒是非的人，内心骄傲的人，然后居官不正的人，有祸了。就看到说，其实这六个呢，你看到说，其实他们就是自以为中心嘛，就是他们觉得只顾自己的人，然后不追求神的人，不惧怕神，就是他们没有把神当神。就是我们看到说，就是讲到说sin is I in the middle， 就是把自己为中心，没有真的有神，然后自己觉得自己很厉害，把自己觉得很骄傲的人，那然后没有行公义的人，这些就是这六个人。然后以赛亚就是在第五章里面讲说，这些人有祸了。那我们这一次的六祸呢，是28到35，就比较长。那我们今天，我们过去这个礼拜呢，其实是读了前四个，然后我们明天开始又会读到第五跟第六个。那我这里会一一的给大家看一下。那首先 第二个六祸之一呢，然后以法莲高傲的酒徒有祸。这里呢，其实就是从二十八章那边，二十八章从第一节到第十五节，这里都是在讲啊、对，第十五节都是在讲这个以法莲高傲的酒徒。那这里呢，就是啊、以法莲呢代表的，就是通常是代表说是以色列啊、北国。那他们就是讲到说，北国的百姓呢，他们自以为了不起，不听先知的话，然后觉得自己很，所以就讲到说是以法莲高傲的酒徒。那所以二十八章第一节就讲到说，哎，祸灾以法莲的酒徒。那他们责备的内容就从第七章到第七节到第十五节这里有看到。首先他们颠倒是非啊，二十八章七到八节讲到他们颠倒是非，然后九到十节这里呢，就是讲到说他们。就是那里讲到说他们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利上加利，这里一点那里一点。这里所要表达的是他们嘲笑先知，他们藐视律法，就先知来神透过先知来警告他们，他们却没有听他们。然后接下来就讲到说二十八章十一到十二节呢，他们是在安息之地应当使人安息，但他们却没有安息。然后最后呢，二十八、十四到十五节说他们以死亡立约了，他们怎么还觉得还需要神？就是表达出他们很自大，他们没有把神当神，他们已经心中已经没有神了。然后所以就七节到第十五节就讲到说他们的为什么神要审判他们？然后审判内容就是在是一开始有讲到，就是第二节到第四节那里讲到说有一大能大力者，就是指亚述啊，会将以法莲的冠冕摔在地上，右脚践踏。然后以法莲必如出熟的无花果被人发现，立刻摘下吞吃。就是讲到说北国以色列呢会被亚述吞吃，然后遭到灭国之祸。这就是第一个，所以从二十八章的上半段一到十五节。然后之后第二个六祸呢是讲到了在二十九章是讲到亚利伊勒就是这里的亚利伊勒其实就是耶路撒冷，因为那个发音亚利伊勒就是祭坛。而是祭炉相似，那神的祭坛呢，就是在耶路撒冷，就是神的圣殿嘛。那所以他是对耶路撒冷居民的责备，所以首先是对北国，就是以色列，然后接下来是对犹大，就对耶路撒冷。那首先讲到说他们二十九章九到十节，他们有眼不能见，有耳不能听，他们没有听神的话，因为就是他们已经完全的拒绝神的一些所有的提醒，然后。二十九章十到十二节也讲到，所有的末世就像是封闭的书，他们已经不想要去听神的话了。然后最后二十九章十三节讲到他们虚伪的心，这个其实也是呼应我们一开始讲到说以赛亚书的重要教导里面的其中一点嘛，就是说你的敬拜到底是不是从心里的敬拜，还是你一直在做行为。那这里呢，我们看到耶路撒冷他们有祸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是他们虽然嘴唇亲近神，他们想要虽然做出那些敬拜的动作，说出那些敬拜的话，但他们的心却远离神。然后看得出来，就是因为他们其实真的没有把神透过先知所有的警告把它听进去。然后有问题我想问什么？然后这里呢就讲，然后他的警告跟预言呢，就是讲到说，就是讲到之后。亚述王那个希拿基利会来攻打耶路撒冷，然后就是警告说，耶路撒冷其实不要觉得说，你们在一个城墙，在一个城市里面有城墙保护，感觉很安全，但是呢，其实会有神会透过亚述来审判你们。好，这里第二个有没有什么？第一个跟第二个六祸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的话，我们就继续读下去。然后，
什么？就是那个第一个里边那个，那些先知他们耶和华批评他们那个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利上加利，这里边那里，他们主要讲他们什么问题？他们就私自改圣经嘛？那个挺介意法的。
你说就是那个
八章
九十
十一，然后九到十三节这块，先是就是有。耶和华批评他们说，命上加命，利上加利，律上加律，利上加利这样子。然后之后，耶和华也对他们说这个话，让他们给他们加这些，这大概是什么？
我觉得他们不是，应该不是说是因为你看他说以致啊、你的那个就是就是我觉得他这里讲到说不是说应该不是说是改律法，而是说他们去，我觉得应该比较像是说他们去立了很多其他的规条，或者说甚至说我觉得有可能就是说他们把那个我看一下这里我看一下那个哦，这也没有，不过就是我觉得应该不是说他们去改立法，但当然有可能是那样。不过就是我自己读的话，我觉得是说他们就是在律法方面又规立了很多是人力的条约，然后去要叫人去遵守，或者说把一些外祭拜假神的东西呢，也加到了以色列人的信仰当中。就从圣经的记载就看到说他们就是常常会做这样的事情。
那所以后面到十三节，耶和华向他们说话，意思就是给他们加了更多，是吗？
应该是说前面讥诮先知那群人，把东西加上去了，然后先就把神的话更加更多东西在神的话的上面，所以说先知就有用神的话说，好，你们要这么做的话，我就给你们这些额外的东西，额外的这些更多的律例在上面。所以前面的第一个第十节是讥诮先知的人他们做的事，
对。
然后第十节、十一节开始是先知的回应。
先知的回应，对，知道了。
OK。对，因为十一节我说先知说嘛，然后第十三节说，所以耶和华向他们说，就是前面那个，对，就像三幺哥不同的，谢谢。就前面是讲到是那些讥诮先知的人，就讲到说是背锅嘛，然后后来就是神就是用他们的话来对付他们这样子。还没有什么问题吗？好，然后接下来呢，六祸之三是从二十九章的后半段，从十五节到这里，然后这也是讲到说那些二十九章这里讲到其实是就是那些他们觉得神不知道他们内心在想什么的人，就他们就是其实这里讲的就是觉得自己很骄傲，觉得说谁看见我们谁知道我们，他们则变成就是以为神看不见，然后觉得就是很自大，觉得说其实神没有制造我，就是一种很自大，没有把神当神。那这里的警告跟预言呢，这一次他是讲到说神之后呢，会当然神会审判之前，但是之后那些若要是你回转向神的话呢，其实神会使人回转向神，会透过福音，透过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使人心回转向神。就我们之后也会读到那个以西结书嘛，就讲到说神会把实心。会把我们的实心衣橱给我们一个肉的心，让我们能够回转向神。那这里讲到说，谦卑的人必因耶和华增添欢喜。然后雅各就再也不是只是雅各，就是雅各家，就是一个统称，就是必不再羞愧。然后他们必尊我的名为神。就讲到说，神说你们看这些人，他们虽然很自大，但是神总有一天会透过他的审判，透过他的拯救，使事情会好转，让人心归向主。然后最后一个呢，就是讲到说，悖逆的儿女有祸了。这里讲到说，就是主要是讲到南国犹大在面临危机的时候，他们没有主要这里讲到说，他们没有仰望神，没有信靠神，反而去想要去找其他国家来帮助他。这里讲到的呢是埃及，然后他们因为做了这件事情，他们投靠埃及，然后被神责备。那讲到这里就讲到说，重点的责备内容主要呢就是三十章一节跟三十章十五节讲到说他们。不依靠神，他们虽然有一个很强大的靠山，虽然有神与他们同在，但他们却不依靠神，他们却想要投靠埃及。然后另外就是说他们不肯安息于神，他们就是神就是讲到我们之前讲到神是会是依靠神是会得安息的平安，那他们却不肯，他们却拒绝了从神而来的安息。然后最后呢，就是讲到的一些警告跟预言呢，就是从三十章七节、十八节跟二十节，这有看到说，就是虽然神一开始是提醒他们说不要投靠埃及，不要与埃及同盟，因为埃及的帮助是无益的，是埃及也是会被亚述击垮的。那但是呢，虽然如此，虽然说犹大没有听神的劝告，还是去投靠，但是神会向埃及示。会向犹大施恩。那所以这里又回到了牧师之前的提醒，就是说神其实是有恩典怜悯的，那很多时候神会警告你，但是神却没有马上就给他们一个审判，反而是还对他们施恩。那 很多时候呢，我神牧师也是透过今天的神的话来提醒我们，就是说神施恩的时候，我们不要觉得说，哎，神好像说哦，这些一切都是 OK 的，其实是要给我们一个提醒，说神是怜悯有恩典的，但是神也是公义，要记得要赶快悔改向神。那这里就神也是给同样的提醒嘛，就是说，哎，你们虽然就是神有给他们施恩，就是他们之后虽然会经历很多的艰苦，但是你们要愿意。神必引导他们到，如果你们愿意，我会改向回转向神的话，神必引导你们之后的路。对，那有什么问题吗？对，第二个六祸的前四个，那我们今天讲到的话，就是我再回去之前那个，就是我们之前是讲到了前四个嘛，那我们接下来从明天或者今晚上开始，你要是读31章开始的话，就会讲到接下来的就是依靠人而不依靠神有祸了，还有只顾毁灭他人的有祸，就是最后这两个有祸。所以大家读的时候记得，我们是在这个第二个六祸里面，然后我们是过去这个礼拜读的只是前四个这样子而已。好，那有没有什么问题对这个六祸，或者对就是过去这一周所读到的一些经文？没什么问题。如果没有的话，就是我要来问问题了。好，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吗？好，那这周的应用呢，我想也就留一点时间给大家来有一些分享，因为我觉得这周的应用呢，就是从30章最后一个六祸那边看到说，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的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向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真路，要行在其间。”我觉得就是要给大家一个提醒，就是说神，我们在生命中常常会遇到一些苦难，或遇到一些我们觉得可能是不公平啊，或者一些困难的事情。但是就是其实就像就是这都是神用来，我觉得是用来管教我们的其中一个方式嘛。就是因为希伯来书这里也有讲到说，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狮子，不是儿子了。再者，我们曾有深深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尊敬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是更当顺服他的身吗？深深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这就是我觉得这周的应用就也是给我们大家提醒，就看到说很多的审判，还有审判的话，不要忘记，其实我们是有一位爱我们的父。我们是有一位耶稣基督已经来到这个世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把我们的罪洗清。那我曾经听过一句话，我觉得中文可能比较难翻译出来，但是英文我就还蛮喜欢，就是说 Jesus already took all the punishment, so everything that we receive is only discipline, it's not punishment. 因为我觉得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说，或者说，就是说，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所以我们永远不会被神所谓的惩罚 （punish）， 但是神会有管教，会有 discipline。那所以说，我觉得这一句话就是提醒我们，就是当我们在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就是我们可以真的遇到一些可能觉得是不公平、不公义，或者觉得一些苦难，或者是trial 的时候，真的就是记得说，我们是有一位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所经的事情绝对绝对绝对，如果你知道说这件事情可能是因为你犯了罪，或者是心里有一些东西，这绝对绝对不是神的惩罚，只是神的管教来帮助我们，就是来学会。那这个我觉得说为什么会对我来说，自己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帮助，是因为我们想要惩罚的时候通常是很害怕的，就是会想要逃避的，会想要逃避神，会那就是提醒我们说，我们犯罪的时候神是会管教的，但是神的管教是出于爱，所以我们要记得要回转向神，让神 神的一切管教，就讲到说凡管教的事，当时觉得当时并不觉得快，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但是反觉得愁苦，但是后来为那经历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神的管教呢，是真的是会让我们真的知道和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让我们能够活出和神心意的生命。对，那接下来这一周，我觉得也就是因为还有点时间，就给大家就分享一下，就觉得你们大家看到神的管教还有神的时候，你们怎么说？你们的心情是，就是或者说有没有弟兄姐妹可以分享，就是说，你被神管教的时候，当时的心情是什么？然后后来觉得说，哦，这真的是就很感谢神，有透过这样的管教，让我真的能够看到我之前没有看到的罪，然后能够看到神的荣耀，让我能够更能够真的活出合神心意的生命。或者有什么想要分享的？没有的话，我就从后面的点名了。有没有谁想要分享？就对神的管教，或者对就是
我有一次遇到，就是生命中一个大的，就是大的一个面临一个大的困难，就当时觉得自己就是无法克服这个困难，就很痛苦。但是经历了那个过程以后，你翻过头来回头看一看，其实是神给了你一个礼物，就是一个好的礼物。当时是觉得神就是给。就是遇到不好的事情了，其实回过头看那是个礼物，其实就是神让你重新认识自己，重新就让自己有一个成长。
对了，我觉得是啊，我自己来分享一个我自己，就是真的是对神都有一个很深刻的管教，就是我一直都，我觉得我接下来就是永远都不会忘记。那应该就是我团契的弟兄姐妹都应该都听过我分享过不少次，就是就要知道，就是 Tracy 我太太，然后其实我们在来这个教会之前，我们曾经经历了一段就是算是婚姻的低谷，就是已经到我们完全就是冷战，然后是就是我们当时就是我们现在回去看，我们当时有时候就是要不是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应该就离婚了。然后那个我觉得是神的一个管教，然后也是让我真的看到我自己的问题，就是我看一下怎么讲，就是我们是16年结婚的，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其实是分隔两地，我跟 Tracy 是的关系还蛮特别，我们大学认识，然后我们是接下来十年一直都是分隔两地，就算就是六年后结婚一直都是分隔两地，然后结婚之后还是分隔两地，就是一直都没有住在一起。然后当时我们在2016年就决定说要不要结婚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我们还分隔两地，我就跟他讲说，哦，我们暂时先不要结婚吧，因为就是我们还是分隔两地，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在一起住，真的住在一起，然后才就是结婚。然后但 Tracy 他的看法是不同，所以我们当时就结婚。那当时我们所下的决定就是说，哎，那因为他那个时候要去南加州，在 USC 那边做 residency， 然后跟他说，那你 residency 结婚做完之后呢，你要搬到我现在的那个地方，然后我们就可以。那我如果你觉得这可以的话，那我们就结婚。然后，之后呢，然后之后就过了嘛。然后他 residency 结束了，他想要申请那个内分泌科的 fellowship， 就专那个更专算专科这样。然后当时他申请在北加，我那时候人在北加，申请到北加，然后还有申请 San Diego。然后结果呢，他没有进到北加的那个，只进了 San Diego 的那一个。然后呢，我们那个时候就觉得说很奇怪，说哎，为什么会这样子？就说哎，为什么好像我们都是一直在教会里服侍神，然后也都是在教会里有做很多事情，然后就读经啊、灵修啊什么该做的都有做，但是为什么好像说神没有把我们两个带到同一个地方？然后 Tracy 他当时也是因为这个是很难得的机会，他也不愿意放下，所以他就搬去了 San Diego。然后我那个时候我心里就是也是真的蛮多怨言的，就说奇怪为什么会这样。然后我当下的决定呢，就是直接把 Berkeley 的工作就辞掉了，然后就说那我就搬去 San Diego， 然后我到 San Diego 再去找工作。然后呢 接下来这点就是我觉得就是神的管教让我们真的看到我们两个心里都有很大的罪。然后我们搬去圣迭戈呢，那个时候就开始闹矛盾了，就每天就开始吵架，就再小的事情都可以吵架。然后就是两个人都是因为我们其实没有真的就是结婚之后一直都是各自生活，就是自己都有自己的习惯。然后两个人当你被 for 在一起，而且我又是当下是没工作的时候，其实就是心里会有很多的怨言，就对跟神抱怨嘛，就说神啊，你为什么这样子？为什么你看我听你的话，我把在教会里有服侍，然后在团契里有服侍，有读经有灵修，然后我还就是把工作辞了，就为了要让我跟他能够住在同一个地方。但是我那个时候等了大概半年，一直都没有工作，然后家里面也是就是常常跟 Tracy 在闹矛盾嘛。那就是那个时候我心真的是怎么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苦。那当下是真的是有很多弟兄姐妹都会来安慰我嘛，透过神的话然后说，哎，你要信靠神啊，知道说神是爱你的神，他会让你怎么说，就是神这一切都在神最完美的计划里面。但是你知道那个时候其实在当神管教的时候，你真的话都听不进去，因为你就觉得说为什么这种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但后来我真的觉得就是后来我们真的就开始我觉得对我们两个人都是就放下我们自己的 pride， 我们真的就去找基督教的婚姻辅导啊，然后去来修复我们的婚姻。然后之后呢，真的我觉得就是透过这样子，然后愿意让我们真的放下我们两个自己的一切，就是让我们两个都看到说，哎，其实我们口里说我们服侍神，我们敬畏神，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却没有真正把我跟 Tracy， 我们没有把我们全部交上去给神。我们两个最大的问题呢，就是我们还是很想要掌控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很想要掌控自己的工作。因为像 Tracy 的话，就是他不愿意放弃San Diego 的那个东西嘛，他想要用他自己的方式去掌控这个。那我也是等于是把一个工作像是拿来跟神交换的一个筹码，就说你看神啊，我好像做得很好，想要把这个工作都愿意把它辞掉。但是其实我知道后来就是透过神管教，我真的也看到说其实那也是出于我自己的骄傲，其实是想要来用这个动作来感觉好像是来敬畏神，但是其实我的心里其实是想要就是有想要更好的工作，想要跟 Trace 就是想要有更好的工作之类的，这样子就是对啊。不过我觉得就是你说管教当时是真的很痛苦，但是我觉得如果不是因为经历了那件事情的话，就是我跟 Tracy 的关系也不会走到今天。就是我们真的能够，虽然说那个时候真的是在婚姻的低谷，就是都讲到说就是要不要离婚了，但是神还是把我们带回来，然后我们现在有就是这么可爱的 Lucky， 然后神还是虽然说我们那个时候用不正确的心来服侍神，但是神审判了之后还是把我们带回来了，像在 CBCLA 这样这么一个美好的一个教会里面，让我能够继续来敬拜他，来服侍他。我觉得也是真的很感谢神啊。就是这个管教就像刚刚那个爱婚姐妹所分享的，这个管教的时候当时真的觉得很痛苦，但是后来的因为这个经历，我觉得我跟 Tracy 的关系更好了，然后我跟神的关系也更好了。那大家还有没有想要分享神的管教的？神的管教对吧，我觉得就是生命中所经历的一切就像今天牧师也是提醒嘛，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要是没有，就是只是就是说不管是管教也好，或者神的怜悯和恩典也好，我们都要有正确的认识，我们都要有正确的认识到自己的罪，自己跟神的关系。那要记得要及时的悔改，不然就像我们过去这一周所读到的以赛亚书里面的那些列邦列国，就是要是你没有悔改，要是你还是一直建议你自己的心，然后那神是会任凭你的，那神是会以后是会有惩罚的。那我们是真的是要记得要及时的认罪悔改。OK， 好，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想要分享的吗？好，那我们考试之前，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真的谢谢你，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谢谢你，谢谢你的怜悯，谢谢你的恩典。主啊，我们每一个人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我们自己是一个罪人。主啊，我们每天真的都是活在你的恩典和怜悯下。主真的求你帮助我们接下来这个礼拜所有的把我们读经的时间都交托在你手里， 让我们能够透过读经，透过团契，透过跟你交通的时间，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自己有一些我们可能隐而未现，或者是我们自己都还不知道的罪。主啊，真的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愿意能够对付我们这些罪啊，把我们的一切全然摆上，让我们能够来成为活祭，来敬拜你，来荣耀你啊！谢谢你，一切要奉主名求，阿门。